向佛行三问训礼。恭请法师身作说法。向法师行三问训礼。
啊，礼我用训。
阿弥陀佛。
请坐。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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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哎，我们之前哎谈到卷九结束嘛，啊，本来之前那一期就想说哎告一段落，但有种种因缘啊留下卷十，好，那我们想说利用这两天。那如果不行的话再多一点，哎，嗯，就在这一段就把它结束。那也算是一段长时间了哈，前一段一间隔，一不禁要讲那么久，当然有时候因缘难料啊，中间一差就断了几年。那所以想一想这个哪说间断也不知道，所以智者大师在讲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讲摩诃止观都没讲完，这不 为什么、讲到后头，就停掉了哈。那所以说这种因缘啊各个不同啊，所以我们就尽量把握。那这个楞严经啊，我在这里因为有所间断一段时间，所以还是给大家一个再一个提醒啊。嗯，我记得之前一直在反复跟大家提啊，我们因为长久来我们习惯了，就是很多法门都具有那种被切割的感觉，或是不大容易掌握到学法的核心的那个意义，所以我们会喜欢，就是我听圆觉经，我听金刚经，我听很多很多经，就会掉入这种迷失。但你听完你也找不到那条路啊。所以我一直反复跟大家提醒，就是修学佛法到最后一个核心处，就是我终于掌握到这个唯一正真之道，它会回归到这个点上，这就是不二法门，就是更无余道。所以他不可能有很多道，但为了要利益众生，因此他有应机说法，说了很多啊，世尊也说了他很多的道理，但所有的道理不就会在同一个 地方，理由在哪里？因为事实只有一个，事实就是事实啊，对不对？所以呼应对应这个事实的法也就这么一个， 只是因为众生根基不同，所以我们在浅说这个法的时候会有善巧不同，会有接引，所以在说法当中你就会看到那种有了义跟不了义的差别。那当然我们现在是因为我们当然我们现在学的就是说了义了，所以我们在了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忘之前的方便为不了义，但对根性因缘未具足的他就很难说我现在，他当然认为他现在修的是了义啊。那我现在修不了义，他已经我没有，我就修的是了义啊，因为他不容易去，他现在正受学什么不了义。那如果他有具有能了解了义，他就不用去学不了义了嘛。所以他正在学不了义的时候，当然他不知道了义。那我们现在是不是？我们现在是学了义经，对不对？真的了义了吗？未必。我们正在学，我们没错，我们的目标定位就是在你看啊，如来密因修正了义。了义，但真了义的嘛？没错，我们一开始应该也有树施一点善根，好，或是足，或是不足，或多或少，但总算你接触了。但因为根性不一样，在听闻佛法的时候，就解读就会有差别。那我们就必须要，既然有缘接触到了义经，那就应该耐住性，各个缘。依他的因缘努力的去让了义真的了义啊，这必须要不断的修学。我们经常看到有人修学，我光听到这个我就觉得这不知道所谓何来啊，我听不懂，所以我不要听。那这个答案跟我现在在生死，我现在没办法解脱，算了，我继续生死，那不懂同样的道理。所以修道人出家修行拿这个理由在说很奇怪，你应该问他讲的如不如法，有没有见智帮助你，虽你先暂得之末，但却有见智增长，那你应该怎么样耐住性哦。光我这样听已经听很多，所以不知自己所谓何来，要学什么东西。那如果都懂，你就不用来了。所以你应该抉择的是对你有益无益，而且这个有益无益的标准要定在跟你的解脱行菩萨道圆满菩提有没有帮助，标准要定在这里。所以修道之人必须把这个目标定得死死牢牢的，或者的话你轻易会左右掉。所以有人在问，很多人在寻寻觅觅想修行啊，前一阵子有人问我，我说你还不行，因为你的那个修行的定位一直都还定在外头，所以定在外头就是在知末处攀缘，就在论师论道场论什么。我们当然修学要靠外缘善缘，但为了善缘是什么？准备下手修行。所以起心动念所着意的地方啊，都不是在法上，都是在这个知末处去挂碍。所以从这一点上，他的这个基本的这种定位点就出错了，所以他会在很多地方飘飘渺渺的。这就是我之前在一个地方谈到说，乐断乐修乐行出家道，因为很多人修行就这样，也有心，但却没找到定位，所以这也是，这也不是。悠悠乎乎，也不能讲悠悠乎，因为他用功，那一用功以后可是就找不到定点，所以哪里都不顺，会出现这个。 所以是前一阵子有人问我说你还不适合，因为我说当然没办法去要求所有人都能一下子去了解，但我至少我要求你先弄清楚为何修行这个基本问你可能我也知道你也不可能问得很多彻底，但至少你先懂得回头去问最根源的。那你如果知道这个道理，知道我最近不是跟他提，你不要怀疑，你的修行必然障碍重重。为什么？你的业报身，你这一点善根就藏在烦恼里头，是不是？你现在这个善根就不是在这个业报身里头，就在你的无明里头，你就夹杂的。你这个修行，修行啊，有时候还带着烦恼，甚至有时候修到最后都回向烦恼。那这种修行，你大概你就一开始就要认清楚这一条路很不容易，因为它要对抗你的过去习性，你的下手处是往这里，千万不要说到了有一个我就跟他讲你不适合，直接就讲了。为什么？他把这个山中岁月无家子，哇，又在我说没有，第一个我们这边蛇很多。哎呀，那我不敢。我说，偏偏我们这里怕蛇的负责抓蛇，那这样我不来。我说，你光蛇就把你打死了。你看，你的道业就我讲蛇，你就完了。你看答案就出来了，你不适合。怕当然怕客户啊，为了生死，不是一起生死，是轮回生死。所以就算有蛇，我们不是人家世俗人啊，虽千万人无往矣，虽千万条我无往矣。你现在才一条，而且小只的。你这个没办法上台面，不行，到旁边等一条两条都适应再来，你那第一条都不行了，千万不要连蚯蚓都怕哦。如果连蚯蚓都怕，我也不知道。众生无边誓愿度，减掉蚯蚓一条。因为这个我没办法。我说这个等级也太低了哈。就算你怕，你也必须要克服。你连这个克服都没有，我整个答案就出来了嘛。这条路光只是蛇蚯蚓了。你自己的魔障，我们现在一路都在谈。我们现在谈的这个五十一魔，那是很细很细的啊。你出的都没有，后面这个就不要魔。所以我说，我不是前面跟你讲，魔不会找你的，魔很忙的。他要么就叫小的去应付，他有大事业要做。你这个小道人，他连找你都难。为什么？那不费这个吹灰之力就把你咚，他干嘛不用去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不是常讲的，哎呀，修行会有魔障。我说你也太看重自己了吧？你怎么会有魔障？你早就在魔中了，你还魔障？你也想的太多了。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些五十一魔，是不是有？如果你没弄清楚，你不是细论？你不会有这个魔，因为你连碰都没碰到，怎么会有这？你碰都没碰到，怎么会因为执着它而生魔？对不对？也就是说，把修行，把那个生死轮回的那个苦集啊，看太简略了，太草率了，所以就以为我这样修能出三界。你恐怕连三界是什么意思都搞不清楚，出，啊、哦，就好像说把穿个一个外套，我要出脱掉，那跑出一个我出来，终于脱落了啊、那个破茧而出，就有这么一个想象，充满了想象，我可以破茧而出，那破什么茧？他还是自己都本身都还在那个挂。所以这种修行里面充满很多虚幻，那一旦虚幻了以后，就会出现什么问题？ 不懂得检验。所以就常常在那种修行的境界里面自以为是。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如果是一个病很重的人，他去医院看医生，他会怎么样？因为正在痛哦，你所有的理论所有的作为做完了，他一定问啊，病怎么没好？因为痛啊，痛死我，痛得很难堪啊。他不会细论，一定会拿到现实，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在佛门当中不断修学，岁月越长久的时候，那不，你不面对镜来思考吗？八风能不能吹动？八风都是欲界而已哦。我们现在的五十音魔是不谈八风的，当然一旦着了以后，落到烦恼也会产生这些挂碍，这是从根源的执着，然后衍生其他的烦恼相。但我们现在是停在知末烦恼，连上头的那个更根源的观察都没有，它是因为我执着色蕴、受蕴、想蕴，然后就衍生其他魔相。但它的根源是它有透过止观，它对色蕴有福受想，它有这样的福的定功哦。然后这根源的执着才衍生之末的其他的烦恼，那我们现在是只停在表面的烦恼，透不上去。所以你必须要一个在有限时间里面，它必须要以我们现实身心对应世间的那个这个接触啊，你必须时时检验。你不能说一套归一套啊，就修行一套，生活是原来那一套。就我们最容易感觉就是，其实你修了很多，或许你的理论越来越深，但你的烦恼其实跟原来并没有改变。那这个就是一个问题。或许观念也不能说没功夫，但还不足以对治你的烦恼。啊，不足以对治你的烦恼。像有人讲啊，他修很多行，很用功，不带着得失心。修到最后，经过一段时间，发觉怎么自从修行这一段，怎么倒霉事特别多。他就觉得我现在修这个法门越来越没信心。我说你就带着得失心，总会没有。可是我这么虔诚，总会没有感应。我说你不虔诚哦。有啊，没有啊。所以我就举那个我常举例的，照见无蕴皆空，念了没照啊，你哪有虔诚？你根本没有一教奉行了，是吧？没有啊，你修你的啊，你修那个壳啊，你并没有修他的精神啊。所以你虔诚，我不认为啊。所以免得说，哎呦，你有虔诚啊，真的哦，那这样为什么会没感应？我也不大清楚，我才不会掉入你的陷阱呢、啊。我很虔诚，没有，你是你感性，这个倒是有。你如不如法，相不相应，这个没有。从你现在描述的，我就看到没有。所以会有这样的感应，正常。所以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讲，我们在每次做功课完，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这是你发的心哦。那这个活菩萨收到讯号了，他愿消三障诸烦恼，好难得哦，终于又有人愿意愿消三障诸烦恼。可是他现在三障诸烦恼都是从境界执着，如何让他消呢？派护法龙天，他执的地方就破坏，他爱的地方就让他离。结果感应了，诸事不遂，为他要帮助你愿力啊，就又还过头来。我一直回向，怎么都没感应，火就难了。 感应了啊，只是你要的跟你里外不一致啊，我里外一致啊，你里外不一致啊，你又要消焰香三藏诸烦恼，你又要腰缠十万贯，你又要骑鹤上扬州，你到底是要骑呢还是要十万贯，你挑一个。那么胖怎么骑鹤？那不开玩笑，充满幻想式的修行，是吧？你这样下去还能怎么样？磨砖成镜呢？不可能。好，那我们因为上次讲到卷九结束，我们开始在讲卷十的时候，我还回头看到264页，这是佛陀本来已经告一段落了。但因为不忍心众生可能在修学当中啊还会掉入执着，所以本来站起来了，本来要离座了，又回头又坐下来啊。这个坐下来就是讲啊，我们263页的最后一行，吾今已说真修行法，如犹未是修奢摩他毗婆舍那维系模式，维系模式，那这个就难了，因为你没碰。好，没碰也没关系，先打个底。你一时见面你可能不熟，但曾经有打个底，哎，对对对，佛陀曾经有这样提醒过，哎，这还不至于一下子被骗了，对。我们有人啊，做一个公家单位的，那这应该是属于金融，应该算是诈骗的很熟。他被骗了15次，他还是主管。照理讲，他很清楚，他能被骗到15次。这时候我对骗就没兴趣，我想要知道他的脑袋结构，能被骗15次。这个孙中山革命也才11次，他能用到15次，这个光这个耐力拿来修行，可是也不行，光耐力不行，这个脑袋不行，你还能被骗15次，我这个就很讶异的，哦，厉害厉害，光这很多钱就被骗光了，这或许也不是智慧问题，可能是业障吧，这个我不知道。你应该以前面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嘛，对不对？我们应该是这样累积的嘛。那何况事先有提醒，但如果你不把修行当实在是提醒的不入你的心，你不会。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提醒要加重一点？我们常讲叫长长记性。你不长记性他没用啊，因为他听过了，老师很多道理我们前面都讲过了，那你不长记性，所以你必须有时候必须要有点比较切肤之痛，切肤感受，你才能长记性。所以有时候修行不是光理论，落实下去走得通走不通，这时候才能认识自己。那我们刚才讲，当你在修什么他毗婆舍那，这个源头是我们之前所学的原则，可是在用的时候就不一样，就像我们学数学的什么公式原理大家知道，可是拿到数学题目的时候不会算，对，背公式谁不会，用的是那基本型的都讲得通，你们应用型的不会，要不是就那几个公式不熟，缘起性空啊，这个都可以侃侃而谈，用看看啊，空不了。这个东西如何慢慢逐次的落实啊，这是一种功夫，这要练理观四修。好，所以我们必须要，但无论如何，因为我们必须要开始把我们之前在整个楞严经的这种精神会同，开始借事练心。我们之前刚才讲，我们听了很多经， 我们现在又依楞严经，而楞严经就是这一份觉悟之道。我不是在枝末里面，所以我说，我们当要了解一条回家的路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方向感不会说，我今天读了另外一张地图，读另外一张地图，没有，我读所有，因为我本意是回家，所以所有的地图都会到回家的路，所以到最后是不是就一条路，回家的路？这是很现实的，不是吗？那我们现在到最后很多问题，我学哪个学，学到最后落入的那种地图的迷失当中，内心里面没有一种真正对你找出来的回家路的一个皈依感，那种实在的依止的皈依感没有。所以皈依有这个意思吗？他就依止他了，确认他。当然不是每个人，但我们现在不，我们有人懂不懂？你这样讲不是每个人懂，本来佛法也不是给每个人懂的啊，它是应机的啊，或者说一开始就不用讲五圣，就讲菩萨圣就好了。我们动不动为了要当大家懂，把佛法标准一直降，降到最后，佛法跟世间法分不出了，分不出了。像讲佛陀讲《华华经》，不是有很多人退席？在很多地方，佛说法都有很多人退席的，不应机，佛另外处理。当我们现在在学这个东西的时候，务必要掌握其精要精神。好，其实我要讲说，我们如果学完《楞严经》，你们每个人试着自己做个总结，楞严大意是什么？要能总结出来，楞严大意是什么？哇，楞严经太妙了，多妙，就是很妙。妙到哪里啊？不可说，太妙了。他所有回答都是形容词，无法描述。我说妙在哪里了？有人抓不出来。我这样的讲法就是要让你去做这个总结。你今天能不能再简短几句话，把楞严大意给描述出来？是不是能这样？因为你正在，你不能。要修行的时候还要从整本看，够长的了。它就是一个法则，不是吗？你就依这个法则在修行的。所以我们现在在依这个法则，这个你要淬炼，然后这个原则拿出来以后，往下走还有维系模式。这个维系模式有什么样？他说，魔镜现前如不能视，洗心修洗心非正，落于邪见。你是不是在洗心？洗错了，洗偏了。如果前面的认知，现在最怕的是前面的认知错，那就不要再洗了，你就是拿墨汁再洗的。你虽洗有几分透漏，但问题是维系处啊，转不进去。就像我们不那个我们居士啊，将那个水分子啊再打细以后，就很快速的被人体吸收。我们叫那纳米，是不是它很细，所以很快就被能通透能进去。我们的观念很原则，不够熟悉，所以我们的理透不到每件事上。所以你就看不到，原则都一样啊。所以即便缘起性空的道理一样，竟然分出几，你看声闻缘觉菩萨，那不是同样的原理？同样的原理啊，三圣皆一佛身啊。但问题是你这个理能不能透？所以说这个模式说，你虽然习性第一个观念正不正确，这个就是第一步最大危险了。 连观念的建立啊，都错，而且错的相似佛法会遮挡你的正确佛法的学习。有时候就是学久了以后很难教，为什么？那个墨汁已经透到他的布里头了，要再洗很难。我最近在洗毛笔啊，就要拔那不少，砰，噗，就那个墨汁一拍，轻轻轻轻就过来。我说哇，因为那个要拉不大好拉，一拉开里面的墨汁就一甩。那本来这个衣服刚洗好，啊，穿上去一用，我赶快脱下来马上洗。为什么？它还没透很进去，所以我就马上洗，回罩一抹一搓，全部都起来。但一样的那个透到底啊，干了这个什么，就不容易，再洗都会有痕迹。你就算大方向洗完，你会看到那个微微的那个痕迹在。所以我就想说，这不能拖，马上处理，就搓搓搓搓，哎，都起来。是不是？那有的已经整片黑了，如果我这个是泡到墨汁在我在这间算了，就改为黑色衣就好了，反正因为整个都黑了嘛，对啊，再洗也没什么意义，洗到最后变成坏色衣，那东一块西一块的。哎哎，所以我们现在讲说，有的法一开始知见错误，而且他偏偏他的错误知见是在佛门得的，是用佛法名相得的，这下最麻烦。下次要跟他讲，就是同样的佛法名相，可是他已经染入了，所以他听的都偏掉。所以听相似法，不但不得其佛法利益，反而会障你正修行。所以我们在说法者，我们也必须要战战兢兢。你的一个错误观念，不但众生不得利益，你会染污它，对不对？好，所以你落于邪见啊，这时候阴魔你执着了，阴魔完了还有感应外魔，还有感应鬼神，感应离灭，这些外在由自己烦恼魔所起。这个知见的种种魔自己生，然后其他天魔一切的外道种种这些魔也就跟着上来了。那讲心中不明，认贼为子，乃至认贼作父也可以，反正就是你看错了。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就是你很认真修行，偏偏你人家作证，一条路弄了老半天在做修行梦啊，一开始就错了，认劫作父。而且这个观念一旦错，从此以这个观念所修的都带这种邪见分在里头。好，那就算你稍微有一点真功夫，偏偏看得不透，又得少为主，就这个问题。所以他纠结到这个，所以因此在我们修行当中，随着我们前面讲的想啊情啊，就分差别的。所以同样一个楞严经的道理，也可以令众生得不同的功德，对不对？就像楞严咒，就像前面讲的观世音菩萨，各个称颂，各个依持观音法门修持，还是不是各个有感应不同，跟这个原理一样啊，是不是？东西给你的，你拿它几分，得它几分，是不是？这个楞严大义接触了，但你能得它几分，你能透它几分，从这里就衍生你未来的果报差别。有的人在这个地方，他听很多法，似懂非懂。那可是发起他的勇猛心，发起哎那种少分菩提心，那也赚到了。为什么？他中间还带着夹杂的东西。那毕竟 往上走了。那在这一条往上走的当中，又开始要面对不同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修禅定，是不是善法？那这个就前面不是有讲五不还天吗？四禅，差的是外世间四禅，一进来另外一面还有出世间的五不还天呢，它也岔开。那我们在修禅定当中，是不是也会岔开？一旦之间不清楚，岔开依佛法的观念落到世间禅定中，为什么？它有佛法的相似的无常观、无我观、缘起观，相似不透，所以这中间另有心得，得从厌离外在当中，另有我慢我执我爱在里头走外道，但你用的是佛法，只是不透。但有的人一透就岔开来，所以有的人就在这个当中得少为主，所以你会看到你的身心的刚强，你的秩序，那种心对世间的很多爱着分别对立，这些都还会有。所以我们在这里啊，这个是后面要讲五十一摩的一开头，佛陀因他的慈悲本要离座再回来重说，好，那一说一说我们听跳开好多摩，其实恐怕来了也不认识，听过听过了以后魔在哪里无从判断。好，所以我在讲说，但是见识累积前面的根本知见要稳，然后在魔的判断当中是将这个知见转到现实修行的检验，来说出诸多魔相。好好，这是我们稍微略说，我们讲这个讲到这里的一个大事因缘啊。好，我们接着讲卷十。阿难，彼善男子修三摩提，想因尽者，是人平常梦想消灭，物灭恒一，觉明虚尽，犹如晴空无护，出众前尘隐士啊，观诸世间大地河山，如镜见明，来无所念，过无踪迹，虚受照应，了往晨曦啊，唯一金针生灭根源，从此披露啊。我们先到这里。想因尽，我一直跟大家讲，不是真的尽，真的尽不是这样啊。我的所谓想因尽啊，因为在我们的过程当中，你过去的想因是很炽盛，你的色受想很炽盛，但透过你对佛法的懂应用，所以这个想因色受想的相状会慢慢隐匿下来。这里面或许会讲说已经尽，但真的尽相不是如此。这里面有一个，我们稍微跳过去看一下哈。你看啊，这个在301页，我们这个301页，我们现在在讲是要破行蕴的时候，以行蕴执着。你看，但在行蕴当中最后一行，或自故生云色是我，这是对色的执着。那从色的执着以后，还会对受想行执着，所以有后面16相。我的意思就是讲什么，你不是受色因破了吗？怎么要跑出来？你知道什么叫破？破就烧光了。佛法的破，因为它的真实存在不是自信法，是无明之蕴打的。如果我真的知道这个假的，我不会再生执着了，对不对？ 佛法是智慧，当我知道它虚妄，我不可能重再知它。东西烧光了不会再生了，就没了，烧掉了，没东西了，长不出来了。那我们都现在在讲行运的时候，竟然还有设法的爱着，不然怪。所以之前讲所破色是不是真破？未，未必。但为什么他会讲色灭？是因为在过去的这种色受想的这种造作相当中，透过止观将这个色法止息下来，所以他会不造作，藏在八识田中。不起现行，这样理解会学比较好。它不是真破，真破应该不会有后面再起来的相，对不对？所以真破，如果真破这个破法，因为法是一合合缘起的，我们透过某一个破法，其实它会看到法的缘起义，虽然不一定彻见一切法，但终究已经见到一个法，因为你要真破的话，我也看到缘起的意思，看到它的破的意思，就是觉悟它的虚假，觉悟它的自信不可得，这才叫破，不是去把人怎么拿掉，不是，是觉悟它。所以一旦觉悟，不会再迷，不会再迷，因为你已经知道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在这种修学当中，依着佛法的修行，他慢慢将烦恼给制止下来，不再滋润它，不再现行，但有没有彻底的脱落？没有。所以我们在说佛法，它是相互关联在一块的。当你一个地方破的时候，这个道理会渐次透到其他法，而不可能说破完了以后不都又跑出来。甚至有时候破都多功德多大，怎么还会起这么大的颠倒？像前面自以为是如何如何的这些东西，那也太狂了吧。那个颠倒像太粗重了。啊。那这种粗重像怎么会是破？应该是说他在透过修行当中把这些烦恼相、造作相给止息，而在这个情境上起魔。所以有没有真破？我不认为真破，是福，是转为不现行，转为不现行，并不是真正由智慧占破的。好，因为很多法是连在一块啊，你这个破啊，应该会透到其他地方去，怎么会这里破破破？那这个偏偏值得那么强啊？这个有时候会讲不通了。我们不是说一破全部破啊，在缘起空义上，如果你证到空，那就是成佛。那为什么还有果位差别？就是有空义的证得，证得出果不一定能证实果，证得出果不一定圆满菩提。但证得出果不可能回到凡夫，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里讲的尽应该不是这样，就不能把解释这真的彻底解了它了，不是。所以这里面看到什么叫想运，就是在行垢概念呢、啊，给相啊，给一些镜像建构概念境界相。好，所以我们在做梦当中，我们醒来做梦，是不是我们醒来有醒来对世间的一种认知概念分别，给它一个框框定义，给它定义说哦是怎么样，没有的我们也把它加上去，自己想运去造作，把这些资料建构概念，建构框框，说它是怎么样怎么样。好，我们身心的造作里面，我们会要赋予它一个意义，我们的响应就给它框了，这叫爱呀、啊， 叫恨啊，叫美啊，叫丑，你那美你也抓不出来，你就那美抓出来，一抓出美来就不美，没这种东西啊，是你心对它执取，然后就赋予语言概念。这当你这个看到这个想运的心已经止息的时候，你那份虚妄的分别的相状啊，是不是就止息？所以梦会不会在编造这些不必要的相出来？因为他知道了，所以这时候这一种，平常梦想消灭，物灭恒一，这一份不当的，我们讲说那个什么，给他。扣帽子，我们世界讲给人家扣帽子，他这样，你是这样，硬把一些认知框在境界上，给人家定位为这样。那因为我这一份烦恼没有，说我不会乱扣帽子，安立彼此差别这些，所以醒来睡觉很易。觉敏虚静，有的人会把这个觉敏啊讲成那个心体清净，这个不能这样讲。所以这部经在翻译的时候，有些词我们要懂得解答，或者会混乱。这觉敏是相望而说，不是那个究竟真如心体，是望于什么色受想的染污去掉的这一份清净啊。没再有色受想，所以望这个没有而说觉明，要这样。刚开始就要下课了。好，这个觉明虚静啊，这个时候你看那个我们修行到最后会有些，你逐步逐步把你那个执着的躁动给慢慢舍掉。所以你会有相望的相对的那个清净相会出来，一旦看不清楚，就会执这样相对的清净相为究竟，这时候就会出问题了。好，所以这个觉明虚静是望色受想止息而说虚静，这份心是不是还在造作？造作。但为什么将这个觉明这个心性在造作的时候，它是不是前面没有、啊、所以它相对来讲它是清净许多。比如说我们到了色界禅，我们也会有那个清净相啊，那这个清净相是望欲界烦恼被止息下来，对不对？但它不是彻底出禅而已啊，类似这样道理。好，犹如晴空，因为我们有那个概念云啊，镜像的云啊，这些云消除就不像晴空一样，不是吗？我们本来很辛苦了，见到事情啊，人习惯得很啊，见到任何事情就要区别了，心本身的妄想分别心在，然后必然驱动着你赋予它一些定义，以便更明确的给它区隔出来，好是好，坏是坏，一啊一啊，来啊去啊，就这些，止不住的。那要我不要想，就掉入不，这个想是虚假，就掉入不想。你放心啦、啊，反正你也跳不开，你要不觉悟光压没用，你要是连了解他再怎么想。这个东西不带这种虚妄分，就是说它并不妨碍你想，这个想变成方便造作。我不是经常举那个例子，当我了解圣诞老人是假的话，那何妨我制造很多圣诞老人的故事，我讲了很多圣诞老人的故事，也不会说中间有刹那是知它为真，会不会这样？并不妨碍再觉个迷，是不是？所以这时候无复出众前程啊隐士，所以人经常被想啊，像我们现在吃得好用得好、啊、都不错，就是想到神经衰弱，你叫他不想他就会得想，他靠想维持生命的、哦、那是习性。 习性乱想一通。啊，你说叫他不要想不行哦？为什么？因为他是靠想自我肯定的。他虽然五蕴都有，他偏偏在某方面一直在强调。有人就五蕴都有，特别重色法；有的人生活淡泊，不重色法，重感受，这个品味就高了。他可以吃青菜萝卜汤，他能吃到那种什么，菜根香，哪天你请他去吃那个大餐，他说我不吃，我就专吃这个，很淡薄，淡薄的味道很浓，你们听懂我的话？淡薄到很浓，会这样吃，不然他会受不了。一吃会起疹子，会怎样？会怎样？他会得吃青菜萝卜汤。你说淡薄，吃淡薄，不是真者超也。有人修禅定，修到最后，一切都世间虚假，这个禅定为真，那不在掉下那里，都差不多了。所以这一条路没有，到最后都是自己挖坑在埋自己哦。很多好，如镜见明，来无所念。你不要给他安利的话，你们能念那么多？所以一个人在慢慢一分一分啊、觉悟的时候啊，很多那种习性在他调整过程当中也慢慢脱落。因为你不再用无明心去滋润它，我讲的是正常的。但我们在修行一分相似相似上来的时候，也会因为你有所某方面的体会，也会对世间的东西慢慢慢慢脱落。它不大会起来，它不会起来。为什么？因为我没有看到它空性，但我可以看到一分一分虚假意吧，是不是？比如说我们对人世间，有的人到最后很容易就放下，因为他不是看到空意，他看到人心不无常啊，很难信守。那这个是不是也让他能脱落对人情世故的远离？是不是这样？修外道的到山上也是这样啊，他不一定看到空意，但他能啊，这个深山独居啊，因为他不需要。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大众请立起，向法师。